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。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8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结语的文章，题目是在营救同修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2015年7月份，我弟的大法弟子 A 同修因为在街道站牌处贴起诉江泽民的标语，被不明真相的保安举报，通过监控查到了 A 同修家，派出所、国保和社区居委会把 A 同修从家中绑架，并且抄走了大量的物品。 A 同修被绑架后，同修们配合他的家人寻找律师，最后聘请了本地的两位律师担任辩护律师。律师通过阅卷给我们提供了本案的相关人员的信息，我们立即给检察官、法官和本案的相关人员寄真相信和拨打语音电话，劝阻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阻止他们继续犯罪。在整个案情的每个阶段，我们都及时发到了明慧网，及时报道曝光邪恶，并且通知同修发正念，协调同修还经常去看望 A 同修的家人，慰问并且鼓励家人不要怕，你们母亲做的是对的，没有违法，是他们警察在犯罪。 A 同修被非法关押一年以后，在区法院非法开庭，同修通知大家发正念，有将近20几位同修进到法庭旁听，近距离发正念。在法庭上，公诉人与法官合谋串通罗织罪名，诬陷 A 同修，并且违背庭审程序，阻止律师辩护。律师据理力争，仍在法庭上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，但是法庭并不采纳，仍然重判 A 同修有期徒刑7年。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回顾整个过程，仍然感到还是存在有欠缺和需要注意的方面，有以下两方面。第一，同修和律师沟通交流很重要。聘请了律师后，有同修会产生依赖律师的依赖心，认为只要把相关资料给律师就行了，其实仅这样是不够的，要通过和律师的交流才能了解到律师对大法还存在有哪些误区。同修分别几次和律师见面交谈，在交谈中知道律师对大法了解的程度，律师谈了他的看法。律师说，法轮功从3个方面来看，第一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神奇的功效，在这之前他了解了很多实例，也就是说功法是好的，他认可。第二，法轮功的理论，也就是你们说的经书，他也看了转法轮，他认为是教人修心向善，行善积德，做好人，于国于民对社会都有好处，他也认可，认为没有问题。第三，法轮功说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平安，对这个问题，他说他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。由此我们看到，律师对大法还存在误区， 律师对大法弟子劝三退救人不理解，在这里就需要我们跟律师进一步的讲清真相。律师说，你们讲的天灭中共，天是谁？为什么三退会保平安？你们的这个说法给公检法的人感觉就是你们在搞政治，要推翻共产党，因此他们就要抓你们。你们发的传单如果仅仅是喊冤，哪天执政党认识到错了平反了，这个事就化解了。可是你们讲的是天灭中共，三退保命，对这个问题我不能理解。针对律师的误区和困惑，我们给律师讲了2000多年前古罗马帝国覆亡的教训。2000多年前古罗马帝国强大无比，就是因为国王暴君尼禄不相信神佛，发起了对耶稣基督徒的惨烈迫害，从而招致了天谴，天降四次瘟疫，把这个国家毁灭了。历史的教训应该警醒今天的世人。按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记载，古时候的修炼人尼姑或者是和尚到哪个人家去讨饭化缘，如果这家人施舍一碗冷饭给这个和尚或尼姑，这家人都会积了大德，神会降福于他家，他的后人中会出个状元等等。那么反之，迫害修炼人，那不是罪大如天，要遭天灭吗？看看今天的中国大地，贪污腐败横行，黄赌毒盛行，这些中共都视而不见，然而却对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举起了屠刀。中共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惨烈迫害，不是要招致天灭吗？中共统治中国60年，前30年搞政治运动，整死饿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，后30年搞经济运动，又大贪大腐。古语说，人不治天治。贵州平塘的藏字石，中国共产党亡，就是神在昭告天下，天灭中共就在眼前。法轮功学员说天灭中共，劝人三退保命，这不对吗？难道不是大善大忍之举吗？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，不是在搞政治，而是在救人于危难之中。修炼人是不看重人间的名利的，他们在中共残酷的打压中仍然在救人，这就是修炼人慈悲心的展现。通过和律师的沟通交流，律师逐渐的能理解了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的意义。在后来和律师的谈话中，律师就说，法轮功说的是天灭中共，又不是法轮功要灭中共。通过交流，律师对法轮功学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我们也提供给了律师很多的真相资料。律师说他看过酒瓶，对中共的邪恶本性也是相当了解，并且他们整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在翻墙看海外的网站，因此和律师做深度的沟通交流是很有必要的。第二，就是本人的正念强很重要，要发挥唱主角的作用。由于被迫害的同修年龄比较大，文化程度是小学，也不懂法律，我们替同修写好了申诉状，要求律师在会见 A 同修的时候带给他，让他在法庭上做自我辩护。可是律师说有困难没有带进去，导致后来在法庭上律师唱独角戏， A 同修开不了口。在法庭上，法官抱定匆匆走过场的心态非法开庭。在整个非法庭审中，律师据理力争，在法庭上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。遗憾的是 A 同修本人没有对自己做一个自我辩护。有几次法官问 A 同修对公诉人在起诉书中的说法有什么意见， A 同修回答不知道或是听不清。法官问，这些东西是从你家抄出来的吗？指大法的资料， A 同修说是的。这里不应该这样回答，应该说我家所有的东西都与本案指证的罪名无关，我家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私人合法拥有的，不是犯罪证据，如果你们认为是犯罪证据，应该当庭播放。法官又问 A 同修有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无罪， A 同修回答没有， 旁听的同修听到这里心里都很着急，但是又没有办法，只能发正念。在这里需要与同修交流和提醒同修注意的是，讲真相、救众生、正视大法，在任何场所都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哪怕是到了法庭上，大法弟子是主角，常人律师是配角。在庭下和律师的交流中，律师说他不弘扬大法，他只从法律的角度做辩护。那么正视大法、弘扬大法、救度众生就是我们的责任，不能指望常人律师。同修在法庭上应该把法官、检察官和到庭的所有人看作是自己的众生，他们是来听真相的。 A 同修不懂法律，但是你可以说我修炼法轮功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提升自己的道德，何罪之有？我修炼前有多种疾病，修炼后都好了，我练功去病健身有错吗？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迫害好人是要遭报的。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的权利，我并没有违反国家任何的法律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说这几句话应该是能说的，但是同修在法庭上却说不出来。 A 同修本人的正念很重要，他的正念才是他能否突破磨难的关键，也看出我们修炼有漏。庭审下来后，在律师的建议下，我们对整个违法开庭的过程写出了控告信，寄到相关单位，省市检察院纪委、院领导、省市司法厅和办案检察官和法官本人。其他同修又及时组织编写采信，在本市发送，进一步曝光邪恶。大家又同时发正念，加持 A 同修的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对他迫害的邪恶因素。通过这次营救同修，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思路更加清晰了，形成了整体，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，在此提出来提醒同修注意，今后做得更好，通过营救过程使更多公检法人员听闻真相，停止迫害，得到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志远的文章，不为外界环境所动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再读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感。近期中共两高再次更新所谓司法解释，在大环境整体变宽松、邪恶被销毁的越来越少的今天，有的同修对此现象有些动心。今天再次捧读师尊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有些感悟与同修分享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是反对迫害，是因为全盘否定旧势力。历史上佛教遇到的法难，基督教被300年的迫害中，你们以为那都是邪恶胜于正的吗？不是啊，那是神在利用着邪恶的疯狂来圆满他的弟子，圆满他的人呐。越到这个时候，越到快结束，大魔头被绳之以法的时候，那这一切不就要结束了吗？下一步事情不就要来了吗？我们很多人没有好好利用这段时间。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同修都能感受到近几年来外界环境的巨大变化，真相越来越好讲，明白的人越来越多，对恶人的报应越来越多，甚至有的警察感觉干一次迫害法轮功的事就要遭一次报应。很多公检法部门的人在大法弟子的大面积慈悲讲真相的影响下，越来越不愿意参与迫害。还有些对中共高层现状比较有观察力、聪明点的也看出了风向，不敢站错队，因此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内，对法轮功学员街头讲真相视而不见、放人不判、退回案卷等等的事例越来越多。在如此情况下，几个跳梁小丑又出来搞点什么，想要维持这个迫害气氛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我们都知道，不管他再怎么想维持，也不能长久了。邪恶整体实质的力量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完全没有底气了。但是在这种邪恶气氛尚存的这一历史瞬间，却是更多的学员走出来正实法、圆满自己的机会，是对更多的一直走得很稳的大法弟子们再次的小考验。
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回答弟子的提问中说，旧势力你只能是不承认它，他们安排这套系统你动不了。师父能动也不能动，因为到了今天这一步，一毁就全都毁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毁了，将计就计，就是将计就计，根本的东西他们是动不了。所以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就坚定你的正念，做好你的事情，你这三方面真的做得很好，谁都不敢碰你。个人体悟，旧势力下的盘还在，大法弟子无法把他安排的这套系统毁掉，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都有一条师父安排的路，我们应该做的是抓紧这所剩不多的机会，做好三件事。不论是今天环境更宽松了，还是邪恶又表现了什么，对大法弟子来说，应完全不为所动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给我们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的故事，一个修炼人临近圆满，高兴欢喜心不能有，怕心也不能有。还有的同修确实把心思放在了迫害赶快结束上，我们应该问问自己，修的到底怎么样？当初为救众生下世时签下的誓约兑现了吗？真结束了，能圆满的回去吗？对一直没有走好的学员来说，那时再走出来也不算了啊。我们历尽了漫长的历史时期，也许吃了无数的苦，才能有今天成为大法弟子的机会。大法弟子代表自己所在宇宙天体，甚至一个宇宙体系的无量无际的众生。如果在这正法最后时期不能好好做，是多么大的遗憾和痛悔，是没有语言能形容的。邪恶的表现什么也不是，在这迷中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中，我们需时刻提醒自己，在任何环境下都要精进如初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林子的文章，新学员，集体学法使我学会向内找。我是2013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我很幸运，刚一走进修炼就加入了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。后来在我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，小组里有修炼十几年的老同修。我在常人社会中是个游刃有余的人，集体学法时刚开始根本认识不到修炼的严肃性，对自己要求也不严，不知道修口家长里短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学会了事事与法对照，随时找自己的执着心，出现矛盾问题不看别人，就找自己这颗心。这样走过来才觉得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，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后果。老同修坚持学法和谈修炼体会对我触动很大，自己有什么解不开的问题就和老同修切磋请教，使自己少走许多弯路。我们每学完一遍转法轮，只要其中一个同修提出学师父的哪篇讲法，其他人都无条件的配合。由于我们学法小组陆续来了新的学员，学法时同修念错了或是同修提错了，都重新读一遍，从不辩解，真是一片祥和的气氛，学法效果好。在修心上，老同修们为我做出了榜样，遇到问题都按照师父说的向内找，查自己哪儿错了。有问题交流时，一个同修说完，另一个同修才说，两个人一起说时，总有一个同修说你先说。有时同修把话题拉远了，另一个同修制止时，他马上就意识到了，不再说了。同修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我一次次被感动。由于我在常人社会中是个强人，遇事习惯用人的利益去认识，法理不清楚。向同修提出我的问题时，同修总是从悟道的法理上讲，从不指责我，也不说不对，只谈自己的看法。同修纯净的心也感染了我，感觉自己与同修差之千里，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抓紧学法，珍惜有限的时间。以此我们学法时，我们先学师父的论语，论语我会背，因为有新学员不会上网， 老学员就把每日明慧拷贝下来，复制给新学员。我就利用同修读《论语》这个时间，为同修复制每日明慧。有一个同修在读时读错了，我马上指出来。有的同修说：“你真行，不看都知道读错了。”我当时听了，心里挺美的。当同修连续又念错了，我都指出时，这个同修非常不高兴地说：“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了。”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，没说什么，再念错了我也不说话了。可是别的同修接着指出后，他什么都不说，马上改正。这下我有了警觉，我想这是对我的心来的。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，这是一个法宝。等到读完论语，我也复制完了，大家在相互交流。一个老同修对我说：“你对刚才的事怎么看？你应该悟一悟。”我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作为大法弟子，遇到矛盾一定要向内找。我找到了执着的心、好胜心、爱面子的心、显示心。”同修说：“你再找一找。”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又找到了自以为是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。后来大家都悟到，在学法时，我们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学法，不应该干别的事。虽然我当时做的是正事，但没做到净师净法，有些事可以放到中午吃饭时做。发完正念，我对同修说：“是我不对，因为我有这些心，师父看到了，才带动我说这些话。通过你让我找出这些心，去掉它。”同修立刻笑了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挺感动的，我也不对。”在不断学法中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一点一点地修去了很多执着心。我非常珍惜我们的学法小组，这是我们的一块净土。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向内找，解决根子上的问题，彻底清除它，真正努力做到师父讲的那样，堂堂正正修炼。
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只要开口就有收获。讲真相并不难，最难突破的是自己，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，只要开口就有收获。我每天上午学法，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出去之前先发正念。起初一次，我看马路边坐一个人，心里说讲不讲呢？讲，我上前打招呼：“您在这儿坐着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这儿等人呢。”我说：“咱真是有缘分，告诉你一件好事吧，就是三退保平安。”我给他讲了真相，当他明白真相后，退出了团队组织，并一个劲儿地说谢谢。他等的人根本就没有来，这不就是等着听真相得救的吗？得到师父的鼓励，我更有信心了。还有一天，我晚上学完法回家，看到在公交站有两个女孩，一个在地上跪着，另一个站在旁边，两个人都很不高兴的样子。我想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上前问道：“姑娘们怎么了？这是干什么？我能帮你们什么吗？”原来这两个姑娘是姑侄俩，到北京来打工的，因为回家的乘车路线各持己见，谁也不肯相让，跪着的是姑姑。我说：“哪有姑姑给侄女跪着的道理呢？”我这一说，侄女也跪下了，两人对着跪。当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了，我把他俩扶起来，讲了真相，讲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最后他俩都做了三退，还说谢谢，高高兴兴地拉着手走了，回头还叮嘱我过马路注意安全，真是众生用各种方式等着得救。我去菜市场讲真相， 在门口看到一个60多岁的男子，他的腰带上有一个中共国徽的图案，我想一定是警察，不过警察我也救，我就上前打招呼，兄弟，您是警察吧？在哪儿上班？他说，是在沈阳上班，退休了，来走亲戚。我说，那您一定知道法轮功吧？他说，我是交警，不管那个。我说，那也得知道法轮功的美好呀，不能反对，要有个美好的未来。通过讲真相，他明白后，很高兴地做了三退，他的老伴儿也在身边，明白后也退出了少先队组织。我说，你们是专门来北京得福的？他说，可能吧。谢谢。我说，那就谢谢我们的师父吧，救人的是我们的师父。一天，我碰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，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，我想给他讲真相，就问，您这是下班了？在哪儿上班呀？他说，是在天堂河上班。我一听在天堂河，我想他是不是在劳教所上班呀？我就问他一句，在哪个单位上班？果然没出我的预料之外，他说我在劳教所上班。我说，那我冒昧地问一句，你们那里是不是关押好多法轮功啊？他说，我们那儿没有法轮功，关的是刑事犯。我说，那您听说过法轮功吗？他说，我不了解法轮功。我说，法轮功是好的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是以真善人为标准的，您可不能反对。现在共产党是什么样，您应该比我还清楚。无官不贪，无恶不作，这么多年运动没停过，害死老百姓8000多万，天理不容啊，天要灭他，三退保平安。你是党员吗？他说，我不是党员，是团员。我说，那就把团队退了吧。他没吱声。我说，给你起个好名行吧？他点点头，说了一句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我还看到一个捡破烂的妇女，身上脏兮兮的，我就走过去了。一想，师父说过那个捡破烂的也是有来头的，就返回来给他讲了真相。他退出了团队组织，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。一次，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，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个半月。警察找我谈话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与我接触的4个警察都认可大法好，4人都在时就是不退，只剩1个人和我在一起时，他们就分别都退了。与我同住号房的人，有卖淫的、盗窃的、打架斗殴的，还有经济案等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认可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今天的犯罪不完全是你们的责任，也有共产党的示范结果。从共产党的第一大官就淫乱、包小姐、养情人，下边没有免疫力的老百姓就被他们带坏了。共产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部分人哪个不是他们的嫡系亲戚？江泽民说，闷声发大财，发财的是谁？整个共产党的官场贪腐，百姓做到洁身自好，怎么可能呢？除修炼人，谁能做得到？只有退出共产党，解体共产党，人们才能被救度，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整个号房的人都认可大法好，都做了三退，还说出去后要更多的了解法轮功。这个号房的人全退了，把我又调到另一个号房，我到那里一样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唱大法弟子的歌曲。这个号房的人也都明真相三退，全都三退的第二天，我就回家了。现在世上的生命都在盼着得救，都是为法来的。一天下午， 我给一个抱小孩的老太太讲真相。小孩9个月大，他的两只小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。我说，宝宝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住没有？记住就给奶奶笑一个。他真的开心地笑了，看着他那稚嫩的笑，我和他奶奶都跟着笑了。旁边还有一个老太太牵着一只小狗，我给他讲真相时，小狗也在旁边听着，我没注意他。当我讲完，老太太退了团队后，小狗发出叽叽的轻轻的叫声，我便对他说，你也想了解真相呀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话音刚落，他马上站起来，两个小爪子合在一起给我作揖。我心里非常激动，他的主人也特别高兴，夸他懂事乖，真是众生都是为法来的。我们为众生得救寻找有缘人，有缘得救的人也在等我们，寻找我们。一次在集市上给一个妇女讲真相，她说，我从来不赶这个集，今天不知怎的就想来这儿看看，其实我也没啥可买的。我说，你是专门来听真相的，你有缘，你是有福之人呀。当我给她一个图案是粉色的莲花，上边镶嵌着一个大大的福字的护身符时，他高兴地双手捧着说，这不是给我送福来了吗？当然也有不接受的，不理的，好像没听见，有瞪眼的，有骂人的，还有打人的。这个时候我就找自己哪点偏离法了。一次我在路边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头，就上前打招呼，大哥，在这儿凉快呢，身体还好吧？我告诉您一个保平安的方法，您听说过法轮功吧？这时他啥没说，随手啪的一声打了我一个嘴巴子。因为没有思想准备，以前也从未遇到过这种事，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没加任何思索的笑着说，谢谢谢谢，转身就走了。回家想想，是什么心招来了一巴掌？忽然想到是我的欢喜心，救人要的是踏踏实实，不是轰轰烈烈的求名。还有一回腿疼，讲真相出去走不远，我又向内找，找到是对老伴儿的报复心。有一阶段我买东西，不管是买回啥，无论是吃的用的，都不对他的心思，他都要埋怨一番。我赌气说，你嫌我买的不好，你自己去买，谁买谁吃。我再出门就腿疼，走路骑车都很费劲儿。第二天练完功后学了一讲法，然后去同修家，去时腿不疼了，很高兴，回来时突然腿疼得下不了楼了，很费劲儿地回到家，向内找什么原因呢？是早晨腿不疼了，生了欢喜心，这还不是主要原因，主要原因是不应该和老伴儿吵架，老伴儿腿疼，走路、骑车都不方便，不是关心他、体贴他，还拿他不能出去买东西的短处当作和他吵架的理由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也让你腿疼。当我悟到自己不对时，认识到自己没有慈悲心，没做到处处为别人着想时，腿疼马上就好了。我深深体会到，讲真相救人就像云游一样，什么人什么事都能遇到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动心，记住自己是修炼人，就是为众生得救来的，遇事要向内找，是自己的什么心促成的， 悟道，这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这就是修炼。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静一的文章《善心》。年前的一天早晨，学了一讲转法轮，心想出去转转透透气，骑自行车来到一个车站，有三四个中年男士在等车，穿着挺讲究，随便聊着什么。我走到近前，拿出一本明慧期刊，对其中一人说：你好，送你本书看看。他说：啥书？法轮大法的。我说：好好看看吧，可以给咱们带来福分。这人说：我不要，别说了，再说我报警把你抓起来。说着就掏手机。那几个人严肃地看着，谁也不作声。我平静而亲切地说：报警抓我无所谓，你的平安最重要，只要你们平安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他吃惊地看着我。我说：不要你一分钱，不要你人力财力物力，只要你平安。大过年的，顺当点不好吗？你就是钱再多官再大，也不如命重要，不是吗？他微笑地听着，没有了刚才的嚣张。我问：你是党员吗？他说是。我说：退出来吧，因为你入党时举着拳头发过誓，把命献给他，天上都有记号，声明退出后，你曾经发的毒誓就去掉了，就可以得到神佛的护佑。我们师父就是让我们寻找跟佛有缘的人，让他远离灾难。现在社会腐败透了，人不知天智，上天灭中共时，咱们好人别跟他做陪葬，宁可信其有，也别信其无，用化名退出就行。神佛看人心，只要你真心退出就管用，就叫某某吧，有个健康的好身体，行吗？他说：行，退了吧。这时公交车来了，他们几个微笑着上了车，那几个没来得及三退的也都听到了我刚才说的话，给以后得救打下了基础。虽然几分钟时间讲得还不够全面，我想是我的善心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心完全为他的心打动了他，使他认可了法轮大法，不但自己得救，使身边的人也能听到法轮大法真相，都能有个好的未来。由于我心性到位，师父法身也帮我，那天早上不到两个小时就劝退了十多个人。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就得好好实修自己，用一颗慈悲的心去救度众生，效果才会好，才会使更多的人得救。一点浅悟，如有不足请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从吃肉看对享受的执着。前一阵子我突然又吃不了肉了，算起来这种状态在我的修炼中已经重复发生过几次了。在不能吃肉的日子里，一到吃饭的时间，脑子想着吃什么的时候，反映出来全是带肉的饭菜。那时候才发现自己吃肉的执着心又被带动起来了，而且是不知不觉产生的。为什么这颗心去了又有，有了又去，总是去不干净？我这几天一直很困惑。正好我学到转法轮第七讲吃肉问题，看到师父讲，所以历代高僧也看到了人在吃肉这个问题上不是什么关键问题。关键问题是那个心能不能放下，没有执着心，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。填饱肚子这几个字凸显了出来。 我领悟到，当我放下执着时，吃饭对我来说只剩下填饱肚子的作用而已。但是我的那个执着心仅仅是吃肉吗？在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常人在吃喝上肆意地追求着新鲜刺激感和满足感，美其名曰所谓的享受生活。我虽从小修炼大法，一直抵触着这种诱人的吃喝，但是在进入社会这几年，还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。如公司聚餐、同学聚会、喜宴等，甚至连我平时和同学同事每周去打打牙祭、下馆子吃顿好的，早已不仅仅是为了单一的填饱肚子。我的吃饭渐渐成为我享受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我放纵自己的食欲时，常人中的诱惑将我牢牢地套住。尤其是现在饭店的饭菜，为了提高价格，大多数都是带肉的菜，这无形中让我这颗吃肉的执着心反反复复地产生。有时和同修一起吃饭，我一般都是找个餐厅，要个套餐或炒菜米饭。当看到年长的同修不舍得在外面时，我总是向外看，说他们太节俭，利益心重，并且越发地在他们面前买更多的饮料、甜点之类的，来显示自己对利益的不执着。现在想想那时的自己，在享受心的控制下，有那么多可笑的行为，还觉得自己比他们这方面修得好。而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同修中，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在一起吃饭时更是毫无顾忌的，根本不觉得不对。选一个优美舒适的餐厅，选自己那天想吃的，吃完后喝个饮料，吃个甜点，这个过程最少要一两个小时，因为周围的常人都是这般，这也就成为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个享受心渐渐侵蚀着我生活中的其他部分，在电子产品上，一个台式电脑不够，还要个笔记本，还不够，还要个平板，还不够，还要两三个手机。为什么要这么多？因为我累了，躺床上时想上网，可以用笔记本；想听歌或看视频，可以用平板；想上微信、QQ 聊天、打电话，可以用手机。为什么要那么多手机？因为我要最快的系统。这些又加深了我的懒惰心，而且让我更加深陷网络中不可自拔，让时间在我玩这些时迅速地溜走。同时在物质上的享受还体现在买东西买好的，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，即使没太大用处也想买回来，无论是衣服、家居用品等。虽然没有达到常人的那种追求名牌的程度，但还是会在我经济允许的范围内买最好的。而这些的理由往往是什么贵的东西用的时间长、质量好之类的，这就促使我没事去淘宝上看两眼，去商场逛两下。前几天看同修写的文章《雾霾中国与灰霾庞贝》，看到庞贝古城中的人在吃穿用玩上面的极度享受，造成了他们的迅速覆灭，更是为自己没发现这颗享受心感到后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工，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工，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要用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不能像常人一样追求享受，因为它会消磨我修炼的意志，同时增强我的懒惰心、安逸心、怕吃苦心。也希望和我有同样执着心的同修能重视起来，不要放纵自己生活中的每件事，那都会形成修炼中的大漏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一次，同修给一个人讲大法真相，这个人明白了真相后说，小伙子，我给你说个事儿吧，我是电信科长，你们电话都是被监控的，你要注意呀。同修问，咋监控的？接着他给同修讲了监控的过程。 国安和公安都和我们电信有业务联系，让我们在技术上给做监控系统。他们提供名单，哪些人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家人的名字，每个家人和练法轮功人的隶属关系，还有哪些人是经常联系的亲戚。做完系统后都在一条线上，就像一个微信群一样，近在眼底。只要你打电话，这条线上立即有灯闪，同时有短信一样的响声，立即显示出你的名字和接电话人的名字，你在哪个地方说了什么，上面看得一清二楚。电信立即把这个信息过到国保警察那边去了，它是同步的。现在呢更不一样了，公安那边有自己的网络了，监控你们就更方便了。这些年同修因电话被监控遭迫害的很多，可以说每个人遭受迫害都离不开电话监控。这些年总是有一些同修不在乎手机安全，和同修交流时也带着手机，到同修家串门也带着手机，出去发资料时也带着手机，别人指出时还辩解说别人有怕心，正念不强。邪恶就是在利用这些安全意识上的薄弱实施监控的，只是没动你罢了，我们不能这样啊。选自文章，电信科长说你们的手机都是被监控的。当明慧网开始出现全国各地贴展板的图片时，我想做展板，师傅帮我打开智慧，把从排版、拼图、打印、粘贴各个步骤遇到的问题都解决了，漂亮的展板做出来了。可是下一个问题是，敢贴的人不多，包括我在内。一次我打出来的展板放了一个星期也没有贴出去，我就想没人贴我去贴吧。我找到一个贴展板有经验的老年同修，我们一起上街去了。我们第一个展板贴到了集市里，这是我第一次贴，怕心重，跟老年同修说咱换个地方，这人多。老年同修说就是让他们看的，说完就去贴。老年同修纯正的救人心感染着我，我的怕心立即去掉了大半。我边发着正念边跟着去贴，当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围上去了，没人管我们是谁，都在渴望看展板的内容，我们便寻找下一个粘贴地点了。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很大的家属院去贴展板，家属院院墙上有一个很好的位置，路灯正好照着，周围有很多乘凉散步的人。我和老年同修边发正念边去贴，贴完后我对着他发出一念，希望你让所有看到你的人背后的邪恶解体，明白真相。正想着听背后一中年男子大声说，贴得好，你们快走，让我看。我们回头一看，乘凉的人已经把我们包围，都在议论纷纷。我们赶紧让开了位置，就听一个女的问，写的是什么呀？那个中年男子很大声地念道，起诉江泽民。我和老年同修很高兴众生的觉醒，那个中年男子还在示意我们赶紧走，为我们的安全担心。选自文章，转变观念，走出去救人。当地要召开一个省级的运动会，搞所谓的维稳，法轮功学员是首先被关注的对象，说是要抓一批。同修一时心态不稳，各种各样的人心都冒出来，我当时也冒出一念，是不是先离开，因有人告诉我我是被关注的对象，嘱咐我这段时间少回家，因每周都要回家送资料。当翻出这一念时觉得不对，我就抓住他否定他，这不是师父要的，我就不承认他。当否定了这一念时，我的心很踏实，师父把那个怕的物质给拿掉了，就做我该做的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每周照常送资料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同时整个地区形成整体，24小时接力发正念，每人次半小时，有上班族有农村的，都根据各自的条件选择自己的时间，中间什么干扰都没有，同修的讲真相等事宜什么都没耽误。 选自文章《信施是修炼人的根本》。俗话说，色是刮骨的钢刀，酒是惹祸的根苗。色心人人有之，其实色也是个魔，人很难摆脱它。色心勾起人的欲望，使人类道德败坏，使人干坏事，从而造业，甚至于最后走向地狱。尤其现在社会上的乌七八糟大染缸的污染，常人在这个环境中是很难摆脱它的。要想脱颖而出，不受污染，只有真正的修炼法轮大法才能做得到。可惜的是，有些同修现在还不够注意，在男女之间很随意，有时说话很轻薄，甚至于打情骂俏，开玩笑。要知道，我们大法弟子说话是带有能量的，一句不正的话就是自己掉下来，可能就被旧势力钻空子。有些同修被邪恶绑架迫害，有的出现严重病业现象，甚至被夺走了生命。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了。常言道，君子不说狂语，何况我们是修炼人呢？选自文章《谈谈去色心》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